過往幾個月，我相信大家都在不同的很多思緒的裡面，因為香港的政局的情況，很多的想像不到的事情發生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些睡不著的日子，或者有流眼淚。我認識不同的朋友，當然這裡有教會西望浸信會，但都有不同的朋友。我的朋友他在教會裡面說一些說話，其他很多人就圍攻他，即是手機那些通訊，以後他們不敢出聲。我認識一個牧者，他教會有些人也都因為最近事情離開了教會，去了另一間教會，覺得那間教會不接納他們。所以我們說關係這種的撕裂是很現實，在不同的教會或者一些家庭裡面。我有一天吃完在屋企住的地方完了一個遊行，晏晝一個遊行，回到見到一個三四十歲左右的姊妹，之前有一間教會，她在吃東西。我問她你做什麼在吃東西，她說我還未夠鐘回家。我說什麼意思，她說我遊行完，我不想那麼早回家，因為我早回家屋企人知道我遊行。我不知道理論，不過他想說就是說 他已經是三四十歲的成人，但他不能夠告訴家人他遊行，因為家人很反對他遊行。其實這些關係是很咬緊。有姊妹又說他看完晚上看完新聞，晚上就流著眼淚這樣睡覺，跟著幾天都失眠，睡不到，情緒很緊張， 很不安。今天我們都在這種很不輕鬆的日子裏面去經過，我不知道大家怎樣去體會。今天講到一個經文，一個的內容是耶利米書第一章七至到十節。好，今天講到這個是個耶利米書第一章的經文。耶利米是一個很特別的先知，他侍奉的年代都很特別，他大概侍奉了四十年，很長的時間，經歷了五個的王，在南國以色列的南國最後五個的君王的治下，他經歷了侍奉五個君王的期間去服侍。他在約西亞的年代第十三年，即是主前627年蒙召。那個時候可能他很年輕，大概可能二十歲或者咁上下的年紀，所以剛才經文讀到他覺得自己很年輕，不能夠承擔這個職任。但是他面對的挑戰是很困難，因為當時的蒙召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王，約西亞你看他的年期有成31、32年那個時王朝，他是一個很好的王，在他在位的期間發現了律法書，他要改革當時候的宗教很多很多的問題，因為會提到那個年代是多麼的困難。耶利米先知就是那個時候去被呼召去服侍，他要講神的說話。為什麼要講這段經文？因為我自己在我的服侍，在我的信仰，在我的生命裡都要思想我們面對這個政局，作為一個侍奉的人可以怎樣去宣講，怎樣去教導，怎樣去發表自己的意見。我就看聖經不同的歷史，不同的人物所經歷的事情究竟是怎樣。正如我們說約西亞是一個最好的王，大概他的統治有31、32年，不過最尾在一個戰事裡面，他原本都是想拯救自己國家，但在那個打仗的階段是被殺害，所以在耶利米裡面都作了一首哀歌去哀悼他。大家如果知道這個年份是什麼時候呢，就是說北國是亡了多久，大概以色列北國已經滅亡了，被亞述滅亡了多久，大概大家數學數一數，有沒有人知道？50年左右，應該再多少少，不過是主前比較難計一點，722那你減回其實去到640或者去到他蒙召的627年呢，其實差不多100年，即是在約西亞王朝裏面耶利米蒙召和北國滅亡大概100年左右的歷史的階段。所以那個時候有一個很大的挑戰，他們其實基本上兄弟這樣，但是100年前左右北國已經被亞述所滅，在這個時候巴比倫亦都是興起去打敗亞述，慢慢要入侵猶大，要面對著一個很大的一個攻擊。作為耶利米 被神所呼召一个很困难的日子，我已经看不到这个。所以耶利米他承担这个责任是很困难。如果我们看其他的君王几个，约哈斯、约雅敬、约雅根、西底家，我们当然读旧约圣经读到很后尾的时候，一种很悲痛的情况。最后君王是被人挖盲对眼，拖着这样去掳走去外地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苦况会放御下的情况。约西亚是最好的王，但是跟着几个都不是一些好的王。所以约西亚死了之后，那些的偶像崇拜再次复苏。因为我们会看看这些的状况。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人是活在罪恶的里面。列王记下二十二章那里记载，耶和华这样讲，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一切的话，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。因为他们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，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，总不止息。刚才讲过，其实有一段很短复兴的时候，因为约西亚发现了神的律法书，他都刻意去改革，去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去将那些不好的祭司那些宗教的制度去推翻。但这个维持了很短暂的时间，是非常短暂的时间。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下二十三章第四节，就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。我不知道经文出到二十三章这里提到，那里有巴力和阿舍拉天上万丈所做的器皿，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去搬出来。即是在耶和华殿里面有那些敬拜巴力、阿舍拉都是外邦偶像那些器皿，放在神的殿里面。在第五节那里讲到那些拜偶像的祭司，在犹大城邑和犹坛、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，这些不是烧给上帝，是香烧给其他那些王，又废去那些向巴力、向日月行星、天上万丈烧香的人。第六节说，从耶和华殿里面将阿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面给伦溪那里焚烧，打碎成灰。第七节，又拆毁耶和华殿里面娈童的屋子，就是妇女为阿舍拉织帐篷的屋子。第八节，说到那些污秽祭司烧香的幽坛。第十节，有使儿女惊火献给摩洛。第十一节讲到敬拜其他的向日头所拜的马，用火焚烧这些日车。所以列王记都记载了好多好多的偶像的敬拜。而特别刚才提到，如果你没有留心听的话，有些在耶和华殿里面娈童的屋子，即是这些童妓在耶和华的敬拜殿里面出现这样的事情。讲到又向摩洛惊火，即是将他儿女都烧死，这样献祭给摩洛。这个是发生在犹太的境内，同时在殿的里面进行。所以一个很邪恶很邪恶一个的宗教，一方面他们说自己敬拜神，在耶和华殿里面去作为敬拜，但是在同时发生了偶像的敬拜，是淫邪，是没有道德的里面。有时我们思想，为什么南国犹大国见到北国被灭亡，都是因为敬拜偶像，他们都不警醒自己，继续在维持这个状态里面呢？人的心是很诡诈，很邪恶。耶利米服侍了四十年，最后他是殉道的，他看到的问题非常之多。我自己都服侍了几十年，我都看到教会很多的问题，我们自己生命的软弱。我们说今天我们不多人去拜一个昔日这样的偶像，但是今天金钱是不是我们的偶像呢？今天可能一些的道德的水准，我们是不是很放得很低呢？我们人生以什么为人生主导自己的生命呢？我们对这些事情，我们要反省，看圣经，看到这些人的时候，我们要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讨神喜悦。我们回到神的殿里面敬拜，好像昔日的人都是这样，他回到圣殿去敬拜，但与此同时很多偶像的崇拜，很想有更多的风调雨顺，更多被祝福， 他觉得神给他祝福是不够，他在这个渠道以外还想有其他的祝福。看到的迦南人哇很犀利，那些拜偶像的人可以很多的收入，可以很多的丰厚的利润，哇可以看到放松这个道德的时候，他要享受很多东西，回到耶和华殿哇好像很严谨，又没有这些没有那样东西，好像昔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，哦，我没有这样东西吃，我没有这样享受，我没有那样的自由。故此我们要思想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有没有一方面回到教会去崇拜参与聚会，但是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软弱是得罪上帝。我要强调今天讲这段经文不等于现今的政局，也都不完全等于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生命。我只是看神的说话有这种的反思，耶利米当时服侍的环境几十年就是面对着这样的困局，他无论怎样宣讲似乎人都不愿意悔改。有时候作为宣讲的人，我都感觉其实讲道有几有用呢？大家都知道要用心，要比边讲道用很多的时间，是要其实我眼都蒙蒙地，不过都是要不断要看资料，要找一些的内容去查考。但是有时候我们都会反问，究竟神的话语在生命里有几多的作用呢？正如我们教书的教书，学生有几听话呢？学到几多呢？我以前是一个曳学生，我学不到，我到中三的我程度可能得小学不知小几的，这样我都没有听书，我都没有应用，没有温习，没有实践出来。今天我们讲神的话语，我们生命有没有用呢？还是我们回来听一回事，学一回事，主要学学完那就算，听完就算。我们生活有自己一套的守则，有自己在世界上面生活一套的可以实践，可以去赚取人生一套的哲学，同神的话语不是配合。那我们需要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。耶利米几十年的人生是一个很困苦，应该会讲到他很困苦的侍奉里面，他靠的就是神的话语去面对，甚至最终他是殉道，他一直要靠神的呼召，神的话语维持他的生命，并不是好像这些犹太人他们要拜外邦的偶像。有人总结这样讲，当时的世代是离弃了上帝活水的泉源，是背约，因为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跟他们立约，但他们背约去拜偶像，去拜很多的神灵，那些祭司先知讲假的预言，将那些权柄去用在自己的身上，他们贪婪虚荒行淫邪，甚至焚烧自己的儿女。当时候这些君王或者这些领袖焚烧儿女有一种的目的，有人分析的一种政治目的，他说我都这样将我的儿女献上，你们都要听话，你都要将你们好的东西献上去听我话，或者是拜偶像。所以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在那个时候会产生，而你咪一再的呼召他们要回转悔改归向上帝。第二，在耶利米书九章一节，一节这样的说话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请大家一起跟我读出来，请读。但愿我的头为水，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。耶利米被称为一个流泪的先知，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他成日流泪，为什么要这样样呢？他当然很伤痛，因为他去一路讲出来，可以讲屡劝不改这些的子民，他无论怎样讲神的话语人都不悔改。你觉得哇有没有搞错？其实没有搞错，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，在落在自己的问题里面从来都不愿意悔改，家庭的关系很不和，你跟他讲喂家庭有些可不可以改善，哦是这样，他不会想想神的话语在生命里面有扭转这种的生命，因为性格你很明显看到很有问题，但他都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以一种的转化，一种的成长，仍然去坚持维持自己那种的生命。耶利米书第八章五节那里说，这个耶路撒冷的民为什么恒久的背道，为什么他们守定了诡诈不肯回头呢？耶利米不断在痛哭，在呼召，为什么这个生命是这样横梗呢？我就说四十年， 不是一个短的时间。我不知道如果你作为父母看到你的儿女40年有些问题都不断去重复不肯去转变，你很难过，你很困难。这个讲到耶利米在这里流泪，我相信这个流泪有一种的意味，有祷告同时的祷告。作为先知他不是只是流泪，他都是挂念这些人。圣经很多经文将流泪和祷告放在一起。在希西家另一个王的里面，当先知跟他说你没命了就来死了，他就流泪祷告，夜晚睡在床上面流泪祷告，神又给多十几年的寿命他。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这样说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，恳求那个赦他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耶稣入到耶路撒冷，看到这个城将被毁灭的时候，同样是流泪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问题，在社会的问题很困扰我们，很多人都会不同的发声，有些人比较温文，有些人比较是 很不同的程度的表达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流泪？有没有祷告？有多少的流泪祷告？这种的流泪祷告是代表我们有些事我们是无奈，我们不可以完全改变这个状况。耶利米他在宣讲的神的话语，一方面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有力量，但是有时你宣讲又觉得是无力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人不会转悔改，并不是神的话语没有力量，而是我们的生命很顽梗，我们坚持己见，我们有自己那种的心态，那种的人生的哲理，我是这样的，是这样讲的，是这样做的，是这样对人处事，我是这样回应这个的状况，我们坚持己见。故此神的话语不能够在这些人民身上、子民身上去发生一个功效。有人跟我讲，他说祷告有什么用？祷告好像改变不了这个状况。你嗌我祷告，你是耶什么？大家都识这个字眼，是就是你可以讲到很斯文，很粗俗都得。但我们相信祷告不等于我们是一个不落地的一个人。祷告是很有功效。在昔日当摩西和约书亚去和亚玛力人争战的时候，大家都记得那个图画，约书亚是落场上面去打，喐手喐脚这样打，摩西在山上面举起杖，亚伦户尔托住他在旁边，他一何时祷告何时得胜，何时放低手不是祷告的状态就输了。他我们说是同时的进行，我们不可以只靠我们的纪律去争战。在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很多东西觉得，喂，我蛊惑一点我可以赚多一点，我或者醒一点，你可以说醒一点我蛊惑一点，有时是同时，因为我这样做就会这样，我这样做就会这样。我们忽略了属灵的角度，神是怎样看的，神要怎样做，神怎样听祷告，或者在祷告里面很多的尽心的程度我们都未达到。你说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祷告有功效，大家相不相信祷告有功效，但有没有实践呢？你话信但有没有实践？你有没有禁食祷告？你有没有定期的祷告？有没有集体的祷告？有没有自己抽时间出来一日半日去祷告？有没有？我们说信和有没有实践是两回事。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头脑或者知识上觉得认同赞成的话，这个并不是相信。马各说那魔鬼都信啦，魔鬼都同意，不过他不会实践嘛。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很抽离，这才是信仰抽离。我们说知道说认同，但从来不行出来。我不知道应该说，我只是说我提醒堂委是领袖，执事是领袖，都要多祷告。我们的服侍不是只用手去做， 我哋嘅生命去摆上，因为我哋相信神系会听祷告嘅神。耶利米被称为流泪嘅先知，我相信唔单止系讲到呢个情感上嘅付出，都有祷告。当然系我放落去嘅多啲，但我相信都合乎圣经。今日我哋情感放落嘅时候，我哋都自然会祷告。你谂下，如果你一个好病重一个嘅亲人嘅话，你会好伤感，好多时候都会为佢祷告。我哋唔系净系流眼泪。今日我哋面对住呢个状况，好似昔日耶利米面对犹大睇住灭亡，或者佢从神嘅话语，神已经话俾听要灭呢个嘅犹大国，佢好辛苦。佢一路去宣讲，一路去流泪祷告，去寻求神嘅帮助，好想呢啲人去悔改。鲍维根牧师喺其中一本书里边咁样讲，佢话圣经讲嘅禁食，一讲禁食，佢话禁食系人喺发生啲事情之后自我谦卑认罪，听从神嘅话语而行。禁食系用嚟表达向神表达自己嘅无能。其他嘅宗教嘅禁食系为咗操控自己嘅身体、社会或者意识形态，或者表示对主流社会嘅厌弃、对外界一种嘅控诉，甚至要藉住禁食嚟操控神。但系鲍维根牧师佢话，禁食祷告系表达我哋嘅无能，嚟到上帝嘅面前求佢动工。不是我们要操控，不是我们这样做神就一定要这样去行，只是承认我们的本质，承认上帝的大能。所以无怪乎今天很少人去深入的祷告或者禁食的祷告，因为我们都不相信自己无能。我们认为自己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，所以我们落手落脚，很多人很愿意，你说一个很清楚的岗位，你说做什么他就愿意。好无形的祷告，好像祈不祈都没有分别，祈完更加没用，更加浪费时间，更加懦弱，更加被人说耶什么，我不会祷告。但这个是违反了我们信仰很重要属灵的原则。今天我们说相信是要行出来。第三，经文第十节那里讲出这个主题，他说看啊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。似乎耶利米的人生一生里面都是活在前面的一部分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。昨晚我女儿去了一个筹款的晚宴，有600个啲慈善即系肯捐钱嘅人，佢唔系去捐钱，佢唱一首歌啫。但系成个过程佢学得好辛苦，觉得嗰啲人唔系好即系唔系基督徒嚟，嗰啲唔系基督徒嚟，讲啲嘢咧就唔系好即系佢话啦，我听讲唔系好好好听嘅，即系讲啲嘢英文讲，不过全部都英文人嚟，咁咧就个过程佢又要着到佢琴日去一个好高尚嘅地方吓，咁啊要着到好盛装嘅话。裙甩褲甩啊，又唔知點樣，啲鞋又硬腳啊，買新鞋啊，咁啊高踭鞋咁樣，咁啲交通好混亂啊，知道？佢好辛苦，去完翻嚟，佢唱完首歌就翻咗屋企，佢話：哎呀，真係好辛苦。咁我哋作為父母，大家知道我哋好關心女兒嘅情緒啊嘛，問佢啊覺得點啊點啊，佢話：唉，真係好個經驗好麻麻地。但係當我哋同佢傾嘅時候，發覺佢可以處理到呢個情況。我哋同佢讲，有时做啲好嘅事情，其实过程后果、即时后果唔一定系咁好。有时如果你做啲唔好嘅事情，个即时可以好享受，譬如你走去兰桂坊饮到点样点样，你可以好享受，但唔一定系好事。当佢咁样付出，其实好紧张、好复杂呢个过程，佢好紧张要去唱首歌，又要我攞吉他翻去，又要。换一件我平时冇乜见嘅嗰啲嘅衫，又着对鞋，整到咁样要化妆，又好多嘢，又好复杂嘅过程。但系佢学到喺困难里边，佢学到做一件好嘅事唔一定系容易，系好多个挑战，好多个困难。正如耶利米先知喺呢几十年嘅服侍里边，佢不断嘅付出，要 要呼吁啲人要悔改，要悔改去归向神，离开呢啲嘅邪恶，唔好拜偶像，喺道德上边去遵从摩西嘅律法，喺神嘅殿里边唔好做呢啲嘅事情。但系耶利米嘅下场系好困扰，呢种嘅拔出拆毁毁坏倾覆，带嚟佢自己本身好多嘅痛苦。好多嘅假先知话神唔系同你讲呢啲咁样嘅审判信息，神要俾人平安嘅，要祝福我哋国家嘅，我哋呢个国家要回复去大卫、所罗门嘅情况。呢啲好说话，假先知系好乐意去讲。但系当耶利米讲到神要审判人嘅时候，呢啲假先知就否定咗耶利米系一个先知，甚至有一次将佢所写嘅呢啲内容去撕烂咗，要恐吓，要杀佢。有一次真系几乎要杀佢，将佢放喺一个监狱里边冇水嘅，只有淤泥嘅里边。如果冇人拯救佢，就会死喺嗰度。后屘有人攞条带咁样掹翻佢上嚟，不断嘅被拒绝、被恐吓、被攻击，甚至杀害。最后当耶利米服侍去到咗一个最后嘅阶段。他的而且確就死在埃及的裏面，因為當被掳了之後，有些人留在耶路撒冷，有些人是被送了去巴比倫，掳了去巴比倫。當他耶路撒冷的時候，有些人就說，哎呀，這裡不好，我們要走，要走去埃及那裡安全一點，就捉埋他走，捉走了他之後，他就死了在那裡。在耶利米書第25章11節那裡這樣說，這全地必然荒凉，令人惊骇。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。这个经文是耶利米其中的宣告，很清晰的一个内容。他并不是讲个好的信息，他不是说，哎，你们得平安，你们会发达，你们就会 很健康，你们会很好。因为神的话语并不是完全我哋想到嗰種嘅正面，正如耶穌話：你哋有苦難，喺世上有苦難，不過你有平安，有力量去勝過苦難。咁我哋信耶穌唔能夠只係信一半，唔信一半。我哋唔能夠只係揀取自己要嘅嘢，其他唔想要嘅嘢就好似基督教歷史有一個異端，佢將聖經嗰啲唔啱嘅搣咗出嚟。佢個聖經係好薄嘅啫，因為嗰啲唔啱嘅會搣走咗。今日其实我哋都可能係咁，我哋唔啱嘅就唔睇，唔去问，唔去了解。我哋即係鍾意啱嗰啲，淨係背嗰啲圣经，或者睇嗰啲圣经，或者去讲论嗰啲圣经，相信嗰啲嘅圣经。耶利米用上咗个生命去传递呢个嘅信息。喺耶利米书29章11節嗰度咁样讲，我向你哋所怀嘅意念係赐平安嘅意念，唔係降灾祸嘅意念。要叫你哋末后有指望。头先讲过，耶利米经历咗40年嘅侍奉人生，佢冇去到一个，正如摩西一样冇去到迦南美地，佢都冇睇到以色列人被掳70年之后回归呢种令佢哋喜极而泣嘅状态。佢系凭信心嘅侍奉，40年嘅里面都系好艰苦，系好困难。流泪、祷告、无奈，只是依靠上帝，靠着上帝的话语过这几十年的人生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侍奉一有困难就离开的话，你看看耶利米先知，你看看耶利米书所讲到的内容，或者看看，当然还有很多的圣经里面人物都是在困难的里面仍然坚持去服侍，因为他相信这个的困难苦难过后是有祝福的。正如我们今天回顾历史，以色列人特别南国被亡国之后，真的70年回归，可以重建圣殿，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当然这个的应许直至去到一路以后，去到耶稣基督这个新的圣殿，耶稣基督是成就了这个永恒的祝福和应许。今天这个物质上的圣殿不存在， 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这个的应许和救恩，一个终极的救赎，一个终极的与人同在，并不是这个的南国的历史完结就完结。耶利米先知所服侍的是有这种的拆毁，一种的毁坏，但是神是要建立和栽植。大家都知道我的手有些问题乱了，我不知道将来怎样处理，但是我知道有些情况呢，一些骨或者一些筋、那些 筋骨呢，无论怎样搞乱了它都会自己薄回。有些人的筋呢断了呢，它自己薄是会薄的，不过会短了。有些骨呢错了你搭住它呢，它都会薄回的骨的，不过就是歪了。如果你真的要处理呢，看武侠小说看得多，你要拆了骨，整翻甩它，整翻正它，然后重新先做到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这样，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要拆骨。有时候生命是这样，不去拆毁的话，不去，或者有另一种讲法，就是我们思想不去 unlearn， 即是不去去除一些旧的思想，一些想法，一些理念的话，我们不会学到新的东西。一些错的东西它仍然可以都得的，即是我想我捏了越捏越多，捏多二十度十度二十度都可以生活的，不过不是一个好的生活。我们生命有些都要被拆除。耶利米先知所带出的信息就是一种拆毁，拆了不是为了拆毁而拆毁，而是拆了之后重建，错了的东西除了它，然后你重新拿回对的东西，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好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你愿不愿意这样？你有没有发觉自己生命有些是错了呢？你讲嘢为什么总是得罪人的呢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？你人生有种的取向好像都不是很贴近神的，不过你好像很无奈继续这样行，这样去走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要拆毁然后重建？保罗他说他不是完全，当我们要这样讲道的时候，都不是我们完全，我 都要拆毁，我太太成日都要拆毁我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这样这样这样，我都尝试努力去听，是不是应该拆了这样东西呢？是不是这样做事不好，这样讲事不好呢？都要拆毁自己，以后重建起来。那我们生命都是这样，并不是有人提出的话你就是很反抗，很不接纳。昔日的以色列人是这样，所以他们要杀害耶利米，一再的去滅聲，不讓他發聲，不讓他講這種的訊息。但是真正的基督徒群體是一種彼此提醒，彼此去幫助成長，去拆毀一些不應該有的品格，人生的方向，一些實踐的內容。我們需要被重建起來。我之前已經講過，神是要建立一個榮耀的教會。但是當这些教会里面每一个的我们都这么不健全，这么多的陋习，这么多我不知道有几不好的地方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，我们很难被建立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。荣耀的教会是每一个人都是愿意被建立起来，每个人都愿意被使用在神的国度和教会里面，神的教会才能够建立起来。每个人都觉得你唔好理我，唔好搞我，你讲咩理啊？你要讲，我有我自己嘅宗教生活，呢个系我翻咗咁多年嘅教会，系我嘅生活。但系唔系你讲我讲嘅问题，系圣经点样讲嘅问题，系圣经想我哋生命点样样嘅问题。保罗佢话我哋要更新，我哋要更换心智。我哋不住嘅去更新自己，唔好俾旧嘅去牢笼自己。旧嘅就系、是，我旧嘅系咁就系咁，我唔会改变，我人生唔会改变。当你咁样讲嘅时候，你否定咗上帝喺你生命嘅工作。圣灵系会更新我哋嘅生命。有人唔觉得神系可以咁样，但系我话俾你听，神系可以咁样样去扭转我哋嘅生命。到今日，当然以前我成日讲粗口，而家你想我讲粗口都好困难，我都唔好记得点样讲粗口。不过以前当我年少嘅时候，又都唔记得几多岁，小学三四年班，我就开始讲粗口。 小学六年班我第一次去打劫，去攞嘢打劫一个十几岁嘅人，我呢个十二三岁就去打劫一个人，一对嘅情侣喺九龙公园，我仲记得喺嗰个地方。你话生命可唔可以改变呢？我觉得可以改变。当然做得我喺成长嘅过程里面，但系每一个人都愿意将个生命放喺神嘅手里面，佢系造化之主，佢系扭转我哋生命，要拆毁呢啲嘅嘢，然后佢重建我哋嘅生命，成为被佢使用一个嘅器皿。最后耶利米书第一章七至到九节咁样讲，耶和华对我话：你唔好话我系年幼嘅，因为我差遣你去到边个嗰人嗰度，你都要去。我吩咐你讲咩说话，你都要讲，你唔使惧怕佢哋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呢、这个耶和华说嘅。于是耶和华就伸手按佢嘅口，对佢话：我已将当说嘅话传俾你。我哋头先讲过，耶利米当时可能唔超过20岁，的而且确系有啲年幼。但系正系咁样，我睇到神嘅能力唔在于佢要呼召好有经验嘅人。就算好有经验、好有能力嘅人，正如摩西80岁，好有经验啦，系咪？即系佢又喺埃及受咗好多个训练，喺佢牧羊有佢管理嘅经验。不过佢仍然都系推迟。佢话：我冇咩口才，唔识改。我系边个？我点样去见法老？仍然有佢嘅理由。耶利米系年青，好有理由。佢话：我系边个？我唔识喎，点样去做呢样嘢咁年幼？但系再一次，我哋明白做唔做到咩嘢，唔系你，系上帝喺你生命藉住你去达成。佢所讲嘅说话，并唔系佢自己谂自己讲出嚟，系神传递俾佢，然后佢忠心嘅讲出嚟。今日我以前好叻讲粗口，而家唔讲粗口，我讲圣经，因为系神嘅话语。我去学习、去研究，然后去思考、去祷告，究竟神讲咩嘢？神点样同我讲？神点样想我同大家去讲？系神嘅话语喺我哋生命里面成为最有力一个人生嘅指引同埋力量，并唔系我靠住其他嘅嘢要点样去做啲咩嘢。弟兄姊妹，我哋要努力嘅去依靠神，因为讲到话，无论我要去边一个嗰度，你都要去。所以耶利米居然去到君王的面前去讲，跟其他那些都很出名的先知领袖要讲这个说话，跟很多的百姓要讲这个说话，一个不到20岁的人要这样做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但是有可能的，是神的力量、神的恩赐在他生命里面，他这样去宣讲，这样去让人知道认识神的话语，最终是要有带来改变，将这种这么撕裂、一种这么多的拆毁的过程，最终要带来一种的复和、一种的重建、一种跟神的关系重建、人的关系被建立起来。这个是神呼召他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愿不愿意被神使用呢？你相信神的话语可以在人生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功效，对你自己有一种的重建，对你的使命神要差遣你。我们说回到教会并不主要是大家很欢乐地过一段时间，回到教会领受神的意象和使命，又被差出去到你的岗位，在你的做事工作的地方，在你读书的地方，在你家庭里面，在社会岗位，是有力量宣讲神的话语。这种宣讲可能跟讲道不同，但是你是要表达神的话语、祂的心意、祂的信息，在信和微信当中去分享神的话语。弟兄姊妹，你愿不愿被神去差遣？无论差遣到哪里，你都要去。这种要去包括带着神的话语去，并不是我自己要去，我很想去玩，所以我就去这里玩，我想做这样，我自己去做这样东西。你有没有听到神的吩咐去那里？你有没有带着神的使命、神的话语在那里去工作、 去彰显神的能力和他的心意。当然这篇里面很沉重的信息，我们说耶利米四十年是一个侍奉得 很辛苦的先知，他并不是很多的享受，我没什么看到耶利米有多少个享受，是很辛苦艰苦，最后甚至殉道离开世界。弟兄姊妹，或者我们侍奉不一定容易，你要忠心的话是困难，你不忠心的容易一些过活，不过代价你愿意付出的话是换你一个荣耀的冠冕，是神的喜悦和同在，神在生命里面大大祝福你，在某种程度上很大的祝福你。我们说耶利米用了四十年，他用信心的侍奉，没有即时的果效，但是他是忠心的服侍。不过平衡一点这样说，在北国里面有一个例子，我想大家都熟悉，叫约拿先知。他反而一个不是那么忠心的人，是不是神呼召他就教脚走路，神捉他回来，大鱼担他回来，叫他去传福音传信息，他是这样一行一行又收工，但是那些人悔改。我们不是说每一个服侍都这么痛苦，每一个都这么困难，每一个都这样殉道，有，但是都有另一方面，神使用约拿做了一个短暂的复兴在利利未城里面，亚述这个首都。今天我们不知道神怎样使用你和我，不过这个原则都没有改变，我们愿意忠心在神面前被他差遣，被他使用，在这个世代成就他的功夫，在这个撕裂，在这个的很恶劣的环境，忠心活出他的生命，让我们藉着祷告倚靠上帝，表达我们的无能，表达我们真的需要上帝。一个不祷告的人，其实我相信一个自大的人，因为觉得我可以做到些什么事。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祷告仰望，求你自己施恩继续怜悯我们。我们都是很不配，我们很多个软弱，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的年代那个政治的环境是很困苦，但我们更加藉着耶利米先知所看到的是以色列民那种背后的犯罪、拜偶像、道德的放纵，是得罪了你。主，我们都向你，每个人向你祷告仰望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求你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都属灵的事物，愿意放低那些不讨你喜悦的事情，甚至将我们人生的焦点调校在你身上，不去追随一些物质，一些不讨你喜悦的事情，甚至成为偶像。主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求圣灵去指教我们，当我们还在顽梗的时候，求你感化我们，让我们软弱成为刚强，让我们无力却是依靠你过每一天的生活。我们这样祷告恳求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祝福大家。